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七月份获知15名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湖南刘朝阳在王岭监狱被迫害致死，曾两次遭非法劳教，山东阎文成又被网判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4年来已经被证实的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至少4974人。今年7月份获知又有赵长福、黄秋珍等15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迫害中去世。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24年了。为了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江泽民丧心病狂地下达了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令。江泽民死了，中共还在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法轮功学员赵长福因信仰真善忍，遭受中共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累计9年的关押迫害。今年2月21日被迫害至肾衰、心衰、生命垂危的赵长福结束4年半冤狱回到家，监狱迫害造成的身心严重损伤没能恢复。7月18日赵长福含冤离世，年仅51岁。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区法轮功学员黄秋珍女士在4年冤狱中被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去年出狱后仍遭中共人员持续骚扰迫害，今年7月12日含冤离世，终年65岁。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彭学平因向民众赠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盘，2012年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种种折磨。彭学平出狱后，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居住地派出所以及两地街道办、社区等部门长期骚扰恐吓他，导致他身体出现严重病症，难以恢复。今年7月11日，彭学平含冤离世，终年46岁。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常德市法轮功学员刘朝阳先生2018年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入狱不到3年，2021年3月刘朝阳被株洲王岭监狱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信息，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朝阳没过上几天安静日子，经常被警察绑架关押，家人一直担惊受怕。2004年刘朝阳被无锡市滨湖区河吕口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到五马分尸的酷刑，险些丧命。2015年8月常德市武陵区政法委、国保大队、武陵区各派出所警察及各社区人员同时闯入25名法轮功学员家中实施绑架抄家，刘朝阳等14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白河山看守所。在被关押期间，刘朝阳遭受到武陵区公安分局警察的刑讯逼供，下身被打出血。刘朝阳约于10月回家。2017年5月刘朝阳又被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转关到鼎城区看守所。2018年3月常德市法院先后三次非法庭审刘朝阳，后刘朝阳被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株洲王岭监狱迫害。此后网上没有刘朝阳的任何信息，直到近日传出刘朝阳已于2021年3月在株洲王岭监狱石监区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沂水县法轮功学员阎文成先生今年2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沂水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阎文成已提起上诉。阎文成今年67岁， 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严文成及其家人多次遭当局绑架、抄家、勒索、劳教等迫害。严文成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他的二女儿在未成年时就遭非法劳教，而老母亲经不起中共人员连续几年的恐吓，于2007年含冤去世。2005年，五家洼办事处牛勇等人上门骚扰，被严文成制止。牛勇等人恼羞成怒，叫来了沂水县政法委书记孙建勤、公安局长陈锡龙、国保大队警察等近30人，他们闯入严文成家中非法抄家，用铁棍撬开门，抢走了电脑、放相机以及3万多元现金。严文成和妻子被迫流离失所，上初中的小儿子被迫退学。因为没有抓到严文成，陈锡龙指使手下把严文成的两个女儿、两个侄子抓走。大女儿因正在哺育期，取保候审，小侄子取保候审，大侄子被非法关押一个月，未满18岁的二女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警察用诱骗、威胁、恐吓等手段，连续30多个小时不让睡觉，逼迫她说出父亲严文成的下落。二女儿确实不知道严文成的下落，陈锡龙竟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将二女儿非法劳教一年。2012年11月，严文成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山东省第二劳教所遭受迫害。2023年2月，严文成再次被沂水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沂水县看守所。近日传出，法院已于7月秘密开庭，严文成被非法判刑三年，目前严文成已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欧洲政要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24周年。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场迫害至今仍在持续。今年在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24周年活动之际，欧洲10个国家的政要或发信或到现场声援。英国国会议员保罗·布里斯托在信函中写道，英国对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团体的持续迫害感到深深的忧虑，他们的经历令人心痛，这也是中国成为英国人权优先关注的31个国家之一的原因。布里斯托说，请放心，我会把你们的担忧转达给外交大臣。德国自由民主党州议会主席雷内多姆克在支持信中说，我们要认识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基本人权和信仰自由。意大利共和国参议院欧洲联盟政策委员会主席朱利奥·泰尔奇在信函中说，20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这一和平群体的骚扰和侵犯从未间断。法轮功学员一直以来所体现的价值观是一种和平力量及反对中共迫害的勇气，是对冷酷的种族灭绝的有效反迫害。欧洲委员会议会成员、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议员让·皮埃尔·葛兰在信函中说，我们要求中方全面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采购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 我也和专家们一样，呼吁中国迅速回应活摘器官的指控，并允许国际人权机构进行独立监察。比利时议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安妮克·庞蒂尔致信比利时法伦大法佛学会会长，他在信中说，24年前的今天，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谨向所有遭受起诉、酷刑、被监禁甚至更遭境遇的无辜受害者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并祝愿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对未来的自由充满希望。前芬兰国会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萨图哈希及芬兰国会议员、前欧洲议会议员梅尔贾基洛宁致信支持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720反迫害24周年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8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考验中坚定实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燕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5号。我是1999年刚得法一个月，大法就遭受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无端的污蔑、诽谤、打压、迫害。我深知大法好，完全是教人做好人的。当时当地派出所与村委会的人到家里施压不让练时，我就对他们说，这么好的功法不让学，肯定是上面弄错了。我说这话时，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都差点掉下来。随着打压的日渐升级，因为害怕被迫害、被绑架，怕家人受牵连，怕自己的生意受损失，当时开了个小百货店，就逐渐地脱离了大法，混同常人了。第一部分，得法修炼，来之不易。15年，珍贵的15年被我荒废了。直到2015年，在同修的帮助激励下，我又重新走回了大法修炼。师父没有放弃我，再次慈悲于我，给了我再修炼的机缘。因为15年的荒废，我已经堕落得连个常人都不如了，所以再走回来的心性考验关，一个接着一个。我深知史师父在看我这颗想修炼的心有多坚定。仅举一例，大概在2018年，邪恶搞所谓的敲门行动，要求邪三叔。村支书亲自到家里来，说是为我好，别再以后影响了孩子的前途，考学、当兵、就业、升迁等。这下家里炸了锅，家人疯了般的给我施加压力。一天傍晚，父亲、丈夫、弟媳妇、丈夫家族的人，他们七嘴八舌，把我像异类一样的看待，觉得我太自私，只顾自己，不管不顾儿女孩子的将来，不可思议。我在心里反复念着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任凭他们怎么损我，谁也别想动了我。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提前将装有大法书、真相护身符、真相信的手提包抱在怀里。他们上来三个人，把我仰面强制按倒在炕沿上，夺走了包包，里面的东西至今都没归还我。那时我还不懂得应该向内找，就是守心性，做到人不失德，守住德。邪恶看我不动心，就利用亲情来诱惑我。第二天早上，80多岁的父亲突然拄着拐棍，大口喘着粗气，有气无力地威胁我，你这回要是不听话， 我就喝药死去。我看着眼前可怜又可悲的老人，不为所动。我平和地对父亲说，如果你实在气不过，那你就打我两巴掌，出出气。这不在法上的一句话，还真求来了父亲的一记重重的耳光。那是真用力呀，手掌落下，我的头转了90度，却不觉得疼。我知道是那颗兼修大法不动的心符合了大法的法理，师父替我承受了痛苦。父亲见我即便挨了打还无动于衷，不气不恼，他好像很后悔自己的不理智，流着泪对我说，其实我也不愿打你，打在你身上疼在我心里，我只是想能一巴掌打醒你，毕竟现在还是共产党掌权，咱得罪不起，小胳膊扭不过大腿。他说完无可奈何地走了。后来我给村支书写了真相信，又准备了翻墙卡，去了村支书家给他讲真相。本来我们常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不错，我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罪大了会殃及子孙。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给他讲过几次，只是都不是去他家，而是路遇或在他家工作车间。那天也给他妻子做了三退，只可惜那天村支书没做三退，或许他已经通过别人做了，只是不想更多的人知道。在这期间，丈夫的表现是连说话都是咬着牙根瞪着眼珠子，真的是咬牙切齿，什么话脏说什么，气不过时抓起什么就朝我摔打，不管不顾的，好像打死我才解恨。那几天离婚都成了他的口头禅了，逼我离开这个家，说不能牵连孩子孙子。我郑重地告诉他，离婚随你便，你怎么对我我都没意见，家我不会离开，我就注定这儿了，我30多年建立起来的家我不会轻易离去的。我心里想，你说的可不算数，一切我师父说了算，我该怎样师父早给我安排好了。不过回头看看他也是挺可怜的，在迷中在无知中被邪恶利用着，我就在心里发着正念，灭掉他背后的一切那邪恶生命与因素。那阶段心性考验过关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着，在师父的加持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经过痛苦磨练也算是闯过来了，心性也提高了许多。师父看我兼修大法的心真的坚定了，就在梦中点悟鼓励我一句，一个弱女子手里捧着一本天地行，清晰地打入脑中，我意识清楚真切。当时我睁大了眼睛，久久地回味着这句话，承蒙着师父的厚爱，我真的得法了，师父在叮嘱我这次考验过关了。社会的压力，家庭的阻力，不管怎样吧，我坚定地闯了过来，这条路走得不易，得之不易，弯心透骨地去执着中，每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无量慈悲与艰辛付出，我会更加珍惜今后所要走的路，从人间小店彻头彻尾地走出去。第二部分，救人过程中提高心性。走回大法的初期，真的是有那种赤着脚往前赶的劲头，总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离开了大法，什么也不知道，与坚定实修的同修差距108000里，我真得快跑呀。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学法，夜里不睡起来背法，反正抓紧精进。通过大量学法，看明慧周刊，明确了三件事的重要性，知道该怎么样救人了。我起步就是面对面讲真相，主要是农村赶大集的形式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也是修炼心性的过程，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感谢的，有叮嘱注意安全的，有举报的，有抓着胳膊不放要送派出所，有直接朝脸上吐唾液的，什么考验都有。我就记着师父的话，自己是修炼人，摆正与世人的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一天赶大集，我只身一人来到集市的小农产品市场，给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讲真相。我说什么他不吱声，当我再进一步讲三退时，他猛然间朝我脸上吐吐沫，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周围人都投来惊异的眼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当众羞辱， 我赶紧站起身，背转身去，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心中可怜这位老者被谎言毒得太深，同时面子心、委屈心不断地往上反，所以当时那眼泪成分也不纯。我平静下来后，回头看看，没人在看我的笑话，原来是自己的人心在作祟。说来也巧，有一天再来到这个集市，又给了这个老人讲了真相，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我怪自己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呢，但这次我没掉眼泪，很坦然，我明白师父是看我上次执着心没去掉，又安排了机会让我提高呢，让我非去掉它不可，提高上来。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与付出，我一定真修实修。过了这一关不久，有天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在天梯上往上爬，上面茫茫一片白，什么也看不到。在我梯子的左下方也有一个梯子，上面有人在往上爬，再往下也是茫茫一片，看不见底。我知道师父又在鼓励我要不断的精进，奋起直追。第三部分，注重行为上的修炼。我平时基本上能在行为注意自己，在集市上卖东西，摊主多给点，给个高秤，我都不要，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功的，我师父告诉我修炼人不能贪占便宜，并让其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很认可。有一个卖水果的摊主，每次都是非给我高秤，他总说越像你这样不贪便宜的我还偏要给你，越是尽想占便宜的我还就是不给。有个炸油条的妹子一看是我，就说就你不多要，给你多一元钱的你非得让拿下来。因为我也每次都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总是笑呵呵地答应着。当我再次与他交易时，他就认出我来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是大热的天，我戴着防晒面罩，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我来，说就你一点都不多要，就给称个公平秤。还有一次，我来到一个卖肉摊前，案板上仅剩一块约五六斤重的里脊肉，看着挺好的，叫摊主给来两斤。这时过来一个40多岁的男子，他说这块肉挺好的，给我称了吧。摊主说有人买下了。我看他有意想买，就说给你吧，我不买不要紧，不着急用。搭上话了，那就抓紧救他，给他讲真相，他不接受，我就径直朝北走了。不一会儿他从后面追上我，说你怎么那么好。我知道他是指让肉这事儿，我笑了笑，接着给他讲真相，讲真善人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共产党是什么，为什么劝你三退。这过程他随着我绕集市走了大半个圈，大概有400-500米的路程。最后他虽然没做三退，但接了九瓶共产党一书，说回去好好看看，还问我是不是每个集都来。我肯定地告诉了他，他才放心地走了。我告诉他我们有缘还会相遇的。他虽没做三退，可他毕竟听了那么多真相，我相信他会选择好的未来的。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一个小小的善举，就会让世人感动，从而证实大法好，世人会进一步认可大法是正法，认清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恶的。第四部分，去怕心，救度政府人员。一次大集市遇到 A 同修，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张保证书，是我的签名，日期是2020年12月7号。我惊呆了，怎么回事？ A 同修说我想你肯定不知道。我确确实实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仔细辨认了下笔迹，确认是我丈夫的。原来这假的保证书是街道人员利用他来诱惑 A 同修的丈夫，替 A 同修也写个保证书，被 A 同修无意中发现了。与 A 同修切磋后，我拨通了管这事儿的政府人员的手机，告诉他我村的名字，有点事儿想找他商量。我说因为你办公室的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能否来我家商谈。经协商他答应来我家。 放下电话，我不停地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怕心，并请求师父加持。我准备了一封真相信，还有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单页。大概上午9点50分左右，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正在来的路上。他很健壮，看上去30多岁。落座后，我开门见山就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今天麻烦你来，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我给他讲基本真相，他说，这个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不管什么功法都是叫人积德行善的。接着他问我，什么是神？我说，修炼觉悟了的人。选自转法轮。他问，神在哪儿？我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中。他又问，宇宙在哪儿？我答，我们生活的空间。他再问，怎么认识神？我说，我是这样理解的，你上学，你的知识是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博士等，再往上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修炼是指你的道德品质，你的心性达了一定层次的标准了，你就成为罗汉、如来、佛道神等不同境界的生命。他似乎领会什么，点了下头。接着我把准备的单页给他看，他看得很认真，看得出他对大法有所了解，想了解的更多。我就提出了假保证的事，他说他刚来不到一年，不知道这事儿。我说，像这种情况，你们那里肯定是要留保存的吧？他说，肯定有。我进一步给他讲了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告诉他那保证书背后是有邪灵的，希望他能回去找到他并销毁，最好是用火烧掉。他答应了。我又接着劝三退，他说再回去考虑一下。后来知道他已经三退。这时他看到旁边放着的师父刚发表的经文《醒醒》，他说，哎呀，这才刚发表，你怎么就有了？说着就看了起来。他说，你师父也没说你们该不该打疫苗。我说，我师父讲的法理全凭自己悟。他点了点头。这时已经11点15分了，他起身要走了，我又将真相信递给他，让他回去好好看看。他接了信，并且说，这个指经文，我也带回去，好多没看明白。我说，这是佛法，你带回去一定要保护好，一定要珍惜。我又再三叮嘱那个保证书的事，回去一定当回事。他答应了。送走他，望着车子渐渐走远，庆幸这个生命的醒悟。第五部分，结语。正法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这段时间一瞬间就会过去，我一定努力精进不怠，做好该做的事，跟师父回家，也希望世人都能快快醒悟，尽快三退，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毕竟时间不等人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照大法去掉层层的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4日。我和母亲都修炼大法，在半年前母亲表现出严重的病业状态，家人把她送到医院后，医生先后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甚至让我们准备后事了。在同修的帮助下，母亲也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原因， 并发表了严正声明，身体发生了奇迹的变化。母亲出院后，我们回到老家，由我来照顾母亲。老家的同修们听说后，纷纷过来鼓励母亲。在大家坚持不懈的发正念加持下，母亲除了脚部的小窗口未愈合，暂时不能下床外，各方面基本恢复了正常，常人纷纷称奇。今天中午，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下班早点回家，说有个亲戚来看她了。这个亲戚曾患胃癌几年了，前段时间他突然严重，差点失去性命。我和母亲听说后，和这个亲戚讲了，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电话里，我母亲和我说，现在他精神很好，是因为吃了一种神奇的药。我母亲让我也给他买这种药。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但我想还是先回家找那个亲戚问清楚情况再说。在回家路上，我满脑子都是想和母亲说的话，感觉母亲根子上总是不能站在大法上去认识，犯糊涂不争气，给常人讲着真相，反过来还恰恰要从这个常人这里买神奇的药吃，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回到家，我见了亲戚，看到确实他气色好多了。听了亲戚说的，我就很清楚他在做市面上的保健品传销。而他说开始吃这种药的时间，恰好就是我们教他默念九字真言的时间，所以他相信是那个药品的神奇。这里，我重点要说的是我自己。在我明白亲戚在做传销这个事儿后，我突然意识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了母亲那么多的不是，甚至感觉那些话仿佛在嘴边，必须一吐为快。为什么我憋不住的要一吐为快？此时是什么在支配我？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我赶快抛开我做这件事的目的、理由，立即去分清此时此刻暴露出来的不属于我先天自己的那些思想、观念还有业力。最容易分清的是急躁、生气、抱怨、失望，然后是坚持自己的心，怎么来说服母亲的口才。再细看，还有对名的执着，害怕常人因此笑话我们，共产邪灵的思维，发动家中常人或同修一起来批判母亲。表面上看是为了母亲，为了同修如何，甚至为了大法如何，然而这些不好的心就是不好的心，可能在平日的对常人交往中是很难表现出来，或者越来越很少表现出来了。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感觉自己一定在法上做得对，这种想法掩盖下，他们才会暴露出来。我不赶快清理他们，更待何时？也许这些往往在做对的事情掩盖下被忽略的心，就是最后剩下的那部分。也因为这些自己该修去的心的存在，可能会让原本看起来对的事情的结果变得不好。反过来还想，我是为他好啊，他怎么不理解我？如果还不知道修去这些心，旧势力就会抓住这些扩大，可能又加大了同修之间的隔阂，最终影响到救度世人，这也是旧势力要达到的目的。每个人在修炼中会有不同的感受，我其中之一的感受就是，每当我意识到自己有不好的心， 或者这是后天的观念在左右我。能够分清这不是自己，要去掉他们时，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脑袋中有花岗岩裂开一样，或者是像一层沙子构成的壳刷从身上掉下来，或者是头部突然一轻，额头好像变亮了。借此机会还想和同修们交流其中一段修炼经过。前些年自己被人的观念带动，从借钱做生意，执着自己开公司赚钱开始，心思用到生意上越来越多，学法越来越少，甚至长期不学。不知不觉中整天忙于事业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学法，更不要说救人讲真相了。不仅如此，没日没夜地去找资源谈合作，谋划策略写方案，换来的结果是劳而无果，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被银行拉入黑名单，员工工资不能及时发放，被多次告上法庭，借亲朋好友的钱不能归还而逐渐疏远，被债主多次堵门要账，甚至多次想到自杀。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能静心学法呢？哪里还能救人呢？正法修炼仿佛越来越淡了。那时自己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可是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整天处于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中，沮丧苦闷颓废整天笼罩着我，对自己失望至极。可想而知自己给周围人讲真相的效果如何了。这不正是旧势力想达到的目的吗？不但让你放弃修炼，更重要的是不参与助师正法，让很多本应得救的人因此失去机会。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无论我之前做了什么，我现在的这些负面的心都是应该去掉的。我在长安中是做了错事，欠债不还等，但我现在依然要从当下把那些不好的后天的观念去掉。我要爬起来，从现在开始，从最低谷处开始。那一瞬间，我感觉头顶上一下子仿佛掉下来了几吨重的石头，摔碎了。之前我关于做事和心态的关系，经常想到的是，即便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事情做对了，但心性没有提高，还是不行的。但是经过此事体会到，如果在错事中依然知道用法来对照自己，只要对照大法修心，想跟师父回家，大法无边，佛恩浩荡，都可以回归正道。幸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后来通过学法，终于逐渐摆脱了那种陀螺似的困境，跟上了正法进程，也越来越体会到实修中不同于常人的那种苦和乐，越来越体会到越到最后越细微，越来越体会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也许只有通过这些具体的事情，才能暴露出这些不同的心来。所以在常人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机缘，每一次机会都非常难得。就在动念写这篇体会前，我又看到了隐隐约约冒出的欢喜心和名利心，于是我就赶快抓住他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可不能让他们再跑了，静下来后再开始动笔。然而做了这些后，我意识到好像还是在一层壳的基础上做的这些事情，不知道是什么心，但是知道它是后天形成的，意识到了我就清理它。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和感悟，希望和同修们借助明慧网这个平台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每个人修炼状态不同，仅供同修们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面思维来对待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9日。我们的思维应该是纯正的，所有的负面思维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在旧势力的那套系统中全是负面的思维，所起的作用全是负面的，是干扰正法的巨魔。三位同修 A、B、C 一起配合做资料。 C 同修最近工作有点忙，家庭中也有很多的矛盾出现。 A、B 同修总在我面前说 C 同修怎么不主动干，怎么看不见活，干的活少，怎么家庭观没过好等等。我听着有些别扭，但又不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我建议他们多为 C 同修考虑。 A 同修说已经为他考虑了很多了，我就没话可说了。后来我在学法中悟到，这是负面思维在左右着我们，我们发现后立即在法中归正自己。以前看 C 同修遇到的家庭观时，总是想都是因为他这个执着不放，那个情不放，而现在用正面思维来看，就是这些家庭矛盾是他提高的好机会，是他要还欠的东西，是了结与家人的生生世世的怨缘，是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不是好事吗？ C 同修也意识到了自己过去一直用负面思维在对待，结果矛盾日益激化，这次应该用正面思维来看待自己所遇到的矛盾了。我悟到这儿之后，考验就来了。回家后一看餐桌上女儿吃完饭没有收拾的碗，没有刷的锅，还有水池里没刷的碗和油乎乎的水池，要在以前心里马上就会指责女儿，现在我意识到了，我得正面看问题。我端起锅就刷起来，一边刷一边想，我得正面看问题，我得正面看问题。想着想着，答案就出来了。女儿给我提供了一个用正面思维来面对这个不堪场面的机会，是好事。那些个负面的思维一点都没有，好像被挡在外面，一点也进不来了。我很平和地和女儿说，能不能把碗刷一下啊？他答应了。他刷的时候，我说，顺便把水池子也刷干净啊。他一股不耐烦的口气说，你还吩咐个没完了。我心平气和地说，那就留着我刷吧。他最后也把水池子刷干净了。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纯正的思维太好了，一切都是平和的，美妙极了。大法是纯正的，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得严格要求符合纯正的大法，才是真正的走师父安排的路。以上是个人修炼上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走入修炼，在家庭中提高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6日。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从我记事起，我的父母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虽然那时我还很小，没有真正走入修炼，但父母都是按照真、善、忍和大法书中的道理来教育我和哥哥要做个好人。父母常对我们说，做什么事要为他人着想，在学校里不要跟同学们争，遇到矛盾要让着人家。我还记得，上小学1至4年级时，老师调位置总是让我和两个调皮捣蛋的男生同桌或前后位，他俩知道我老实，总是有意无意地欺负我。我按照真、善、忍中的忍来做事，所以我不还手，也不告诉老师。直到升了5年级后重新分班，我才不跟他俩在一个班，也摆脱了他俩的欺负。前些年的一天，我偶遇其中的一个男同学，他跟我说话很客气，很亲切。现在想一想，可能不知是哪事我欠过人家的，这是来还业，还够了就不在一个班了。第一部分，真正走入修炼，得福报。2020年以后，在母亲的帮助下，我慢慢地走入修炼的队伍中来。在这以后，我考取了当地的教师编制。考编制的内卷难度很大，竞争者很多，加之我生了两个孩子后，记忆力、精力都不如从前，文化水平也不属于高学历，所以没有信心抱太大的希望。我本着试试看的心态，却很神奇地考上了。笔试、面试、政审、体检等一路绿灯，我深知这是修炼大法得到的福报，是师父为我开智开慧，铺平了道路。我内心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唯有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多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跟上正法进程，来报答师恩。第二部分，想起被冰封的童年回忆。2023年中国新年放假期间，我观看了《烛光》和《永恒的50分钟》等电影，内心的感受使我五味杂陈。我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烛光》中单纯的小女孩英子，在等待妈妈回家时，急切又迷茫无助的心情。因为类似的场景在我身边也发生过，使我回忆起小时候跟父母一起黎明之前去参加集体练功的场景。中共迫害大法后被派出所人员驱赶不让练功的场景，一天放学回到家找不到爸爸妈妈的场景，爸爸被非法劳教，我妈只有1米5的身高，用瘦弱的身躯独自撑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庭的重担，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离家很远的劳教所看望我爸爸的场景。妈妈被非法劳教时，我赶上生理期，什么也不懂，而妈妈却不在身边的那种难以启齿与无助感的场景。有一次，父母被非法关押勒索，我结婚后 挺着怀孕八个多月笨重的身子，去看守所看望父亲，却被拒之门外的场景。还有很多被深藏心底的经历，一幕幕从脑海中浮现。看完永恒的50分钟同修们的结局，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大车和故事中的其他主人公，在那种有家不能回，吃着馒头咸菜的艰苦日子里，还一心想着让世人明白真相。他们都是世上的普通人，做着宇宙中最正的事，却被迫害得流离失所，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我的内心有种用语言表达不出的感觉，只能化作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回想过往，我父母这20多年一路走来，真不容易。为了不放弃信仰，他们前后多次被骚扰，被非法关押、劳教，被勒索钱财等。在中国大陆，与我有类似经历而每日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生活的人还有很多。第三部分，梦中点悟。今年过年期间，我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看到了有关写炎症声明的文章。晚上睡觉时，我梦见有一个坏人在我身后不停地追着我。在梦里，我吓得惊慌失措，到处乱跑。梦醒后，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悟我，因为我工作的单位属于中共邪党管理范围，当时出于怕心，我违心地签过字。天亮后，我主动找到母亲，向她说明此事。在她的帮助下，我用心地写了一份严正声明，把以前所写的对不起大法的责任书作废，并发到了明慧网。到了当天晚上睡觉时，在梦中响起一个非常铿锵有力的声音：“我是大法弟子。”这句话传进了我的头脑里。感谢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不然有这个污点，邪恶会紧紧抓住我不放，制造磨难。第四部分，在家庭中忍让、理解。我婆婆的性格很强势，总爱发脾气，我们生活起来难免会有矛盾发生。由于那时我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所以会感到很委屈。回家跟母亲诉说苦事，母亲却总是会说：“这是给你提高心性呢。”那时我很不理解母亲的话，还抱怨她不向着自己的女儿说话。现在想想，母亲的话还真对。现在这个社会有个现象，就是年轻人只管生孩子，老人出钱又出力的给看或接送孩子，照顾家务，但在我这儿就没有这么幸福了，因为婆婆不愿干这些琐碎的家务事，只愿意上班干活。我想，婆婆愿意干嘛干嘛吧，不强求她了，只要她身体健健康康的就行了。我不管去哪里，总会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亲力亲为。从两个孩子上幼儿园起，我自己一边上班，一边接送孩子，照顾家庭，直到2年前，我考上编制后，被分配到了离家有20里地外的地方上班。由于早上我和孩子们的时间冲突，所以丈夫送孩子上学，晚上我下了班，再从很远的工作地点赶回来接孩子放学。从家庭的摩擦中，慢慢的我去掉了依赖心、怕苦怕累的心、攀比心、怨恨心、争斗心，所以再苦也值得了。我悟到，我与法轮大法的缘分真的很深厚，不但出生在大法修炼者的家庭，而且选择的结婚家庭也是有利于修炼的环境， 所以我会珍惜这段缘分，遇到矛盾修自己。通过深入学法，我知道了人间的理是凡理，意识到自己不如同龄人幸福，这恰恰就是来让我多吃苦，多消业，在矛盾中提高心性，提升境界，返本归真。每逢过年过节时，我会特意给公公婆婆买新衣服，以尽孝心哄他们高兴。现在婆婆的脾气也在慢慢变得比以前柔和了，我真为她感到高兴。以上是我的成长经历与修炼大法后的变化。我在以前由于各种不好的心与学法不深所致犯过错误，在这里借此机会表达忏悔，不让类似错误再次发生。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